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信息是从伊甸的应许到今日的得胜。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伸手摘下那颗不该吃的禁果时，人类历史的轨迹被剧烈改写了。违约的后果是沉重的，羞耻、逃避、断裂的关系以及罪与死亡的阴影从此笼罩人间。然而就在这个人类历史最黑暗、最狼狈的时刻，神并没有转身离去，也没有立刻降下毁灭的烈火。相反，他在对那试探人的蛇宣告咒诅时，悄然吐露了一个深邃而惊人的预言。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一节被历代神学家称为原始福音的经文，像是一缕穿透破裂世界的第一束曙光。它不仅是给当时惊魂未定的亚当和夏娃的安慰，更是向横跨四千年历史一直延伸至此时此刻的你我所发出的救赎号角。今天当我们身处21世纪这个节奏飞快、焦虑弥漫、道德边界日益模糊的时代，许多基督徒常感到力不从心，职场上的妥协压力、家庭关系的撕裂，甚至内心深处那股屡战屡败的罪疚感。我们不禁要问，伊甸园里那句遥远的预言和今天穿梭于高楼大厦、生活在压力与困顿中的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答案就隐藏在这四个字里，女人的后裔。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女人的后裔里的后裔在希伯来文原文中是 Zera， 本意是种子、后代。按常理，如果神在这里指的是亚当和夏娃日后庞大繁衍的千百万子孙，文法上理应使用复数。然而圣灵在感动圣经作者遣词用字时，却展现了令人惊叹的精准。这里的 Zera 采用了阳性单数，并且紧跟了一个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他。也就是说，神所说的是女人的那一个后裔，他要伤你的头。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表达，在古代希伯来人的父系传统里，孩子的谱系一直都是以父亲为主轴的，人被称为某人的儿子或某父系的后裔。为什么这里偏偏打破常规，奇特地称之为女人的后裔？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中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跨越千年的文法谜题。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原来女人的后裔在这里不是指后来被神拣选为自己选民的以色列人，也不是泛指人类的某个伟大群落，更不是指某些政治或道德上的英雄豪杰，而是特指耶稣基督一个人。这份预言的奇妙在于，神在人类才刚刚犯罪、救赎大戏才刚拉开序幕的时候，就已经将那一位独一救主的身影刻在了人类历史的基因里。当我们翻开新约圣经的第一页，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常常让现代读者感到枯燥。 然而，若你仔细品读，就会在这条长长的谱系中发现一个震撼人心，甚至令人屏息的诡计巨变。家谱从亚伯拉罕开始，顺畅地向下延续。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一代又一代，全是男人生男人，全部都是男人的后裔。然而，当这条谱系推进到第16节时，笔触突然顿住，轨道陡然一转。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节经文不按照惯例接着写约瑟生耶稣，而是极其严谨地打断了千百年的父系法则。耶稣不是从约瑟的血脉而生，而是从玛利亚生的。这一转折完美地回应了路加福音第一章那一幕温柔而神圣的场景。拿撒勒的小城里，天使加百列向童女玛利亚显现。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看哪，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童女怀孕生子，这不仅仅是超越自然法则的神迹，更是神救赎计划中的必然。如果耶稣是男女结合所生的男人的后裔，他就会继承亚当里亚当后裔所带有的原罪，就是神学所说的罪性。一个本身陷在流沙里的人，是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把别人救出流沙的。保罗在加拉太书4:4总结道，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经过约4000年的漫长等待，在创世纪3中埋下的那颗神秘种子，终于在公元年间破土而出。圣诞节的主角从来不是穿红衣服的圣诞老人，也不是黑色星期五消费的狂欢，而是这位由圣灵感孕降世为人的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创世纪3:15预言了一场灵界的交锋，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古代战场上，脚跟被刺伤固然极其痛苦，甚至会让人倒地挣扎，但头骨被踏碎却是致命的终局。2000年前的各个他山上，魔鬼发动了他所有的阴谋，他煽动宗教领袖的嫉妒，怂恿政治权力的懦弱，利用门徒的胆怯与背叛，将神的儿子钉上了残酷的十字架。那一刻黑云压顶，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仇敌看来，这似乎是恶势力的终极胜利，以色列所盼望的弥赛亚竟然死了。但十字架不是基督的败局，而是神智慧的至高体现。正是在十字架上，耶稣代承受了人类违约的所有咒诅与罪驾，也正是在3日后的清晨，他轰然打破死亡的枷锁，从死里复活。于是十字架上的死，对这位女人的后裔，生命之主来说，只不过是伤到他的脚跟。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2:15中写道，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希伯来书2:14也说，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首先的亚当在风光明媚的伊甸园里失败了，使全人类 陷入罪与死，但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在血色笼罩的各个他山上得胜了。他正是用那看似脚跟受伤的牺牲，给了那骨蛇头上致命的一击。亲爱的弟兄姊妹，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绝非一句抽象的神学公式，也不是仅属于2000年前各个他山的孤立事件，它是一条贯穿整本圣经并延伸到今日信徒生命中的红线。创世纪3:15宣告的彼此为仇，立刻在下一章就有了血淋淋的预言。该隐杀了亚伯，那是蛇的后裔对女人后裔之预表的第一次公开攻击。此后整部旧约历史几乎就是这两道后裔之间持续的拉锯战。法老要除灭希伯来人的男婴，扫罗屡次要杀害大卫，哈曼要灭绝所有的犹太人，希律要屠杀伯利恒2岁以内的男婴。每一次骨蛇都试图在女人的后裔真正到来之前提前掐灭那颗种子，每一次神都保守那道谱系，直到时候满足。如今那位独一的女人的后裔已经来到，并且已经得胜，她用自己的死与复活给了蛇的头致命一击。她把这份得胜分享给她的身体教会。保罗在罗马书16:20郑重宣告，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请注意，这里保罗不是说基督作为女人的后裔伤了魔鬼的头，而是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用的是将来式。十字架上基督已经得胜，而我们这些连于他的人在地上的征战尚未完成，就像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已经打赢，敌军的总司令部已被摧毁，但残余部队仍在局部战场上骚扰伏击。脚跟仍会被咬伤，疼痛依然真实存在，但头颅已被踏碎的结局却再也无法逆转。因此，今日信徒所经历的属灵征战，本质上不是胜负未定的博弈，而是得胜者的清剿行动。当焦虑来袭，当罪的引诱再三出现，当环境逼迫我们妥协时，那不是蛇在重新争夺主权，而是它在垂死挣扎。我们因信已经与基督联合，仇敌还能伤到我们的脚跟，让我们流泪、疲惫、软弱、跌倒，却再也不能定我们的罪，最终也不能胜过我们。当试探再次临到，当环境好像被黑暗笼罩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对那骨蛇说，你的头已经被伤了，你没有权柄再定我的罪，也没有权柄叫我永远趴在地上。我们不是在为自己争取胜利，而是在宣告那位已经得胜之主的得胜。从伊甸园到十字架，从十字架到今天，再到那日，这条得胜的线从未中断。弟兄姊妹，到那日，赐平安的神必要将撒旦彻底除灭，使他再无任何权势。我们这些蒙恩的圣徒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把仇敌踩在脚下。那时，完全的平安与新天新地必要实现，再无死亡，再无咒诅，一切荣耀都要归于神与羔羊。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不再活在失败与恐惧的阴影里，而是天天支取基督的得胜。当脚跟再次疼痛时，我们要仰望那位已经伤了蛇头的主，并勇敢地宣告，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归属的是那位已经得胜的女人的后裔，而在她的爱里， 我们不仅是得胜者，更是得胜有余了。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愿神赐福于您，我们下次再见。
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是坐在富有